观众朋友大家好，而家系由钟嘉慧为你报道新闻。首先系新闻提要：安倍晋三丧礼隆重，悼念人潮睇唔到尽头。赖清德赴日本，台湾学者称赞岸田超越安倍。王毅提美中共存 ，FBI 局长称中共渗透系最大威胁。中共盗采台湾海沙，专家称典型灰色侵略。全球人口将破80亿，印度明年将超越中国。Omicron 新变种，11国现踪影，专家称印度呈现指数级增长。以下请收睇详细内容。日本前首相安倍晋三8号遇食身亡，日本方面举行了隆重的丧礼，不仅来自世界各国的2500名政要和商界人士，11号晚亲赴守灵仪式现场增上纸，为安倍哀悼。12号上昼，有大批民众聚集寺庙外，为安倍献花致意，同呢位日本史上任期最长的首相做告别，感谢他对日本的贡献。安倍晋三告别仪式在下昼1点开始，由安倍夫人安倍超惠担任丧主。安倍的亲友和亲近的政界人士，包括首相岸田文雄、自民党干事长茂木敏充等人都出席了丧礼，亲友们共同缅怀安倍的功绩。虽然安倍的葬礼仪式仅限于家人和亲友参加，不对媒体开放，但是从星期一晚间起，就有好多民众聚集来到增上寺，寺内设置了供大众使用的献花台。12号一大清早，增上寺外就排起长长的人龙，都是为了来献花的民众。媒体形容队伍看不到尽头，亦有网友拍低民众排队的背影，可见一早上人潮已经相当壮观。有现场民众对媒体表示，安倍在任内带给国家安全感，因此对安倍的死亡感到相当难过。仪式结束之后，载住遗体的灵车绕行自民党本部、首相官邸和国会等地，进行最后的告别后前往殡仪馆。安倍晋三仪式震动了全世界，他对世界的影响力亦在这次事件中显现出来。国际领导人纷纷前来悼念，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在回美国的途中刻意在日本停留，向安倍晋三表达敬意。美国驻日大使等多达2500名政经各界人士出席丧礼，近2000条吊唁信息从世界各地的国家送上。法国总统马克龙在访问了日本驻巴黎大使馆之后，亦在该国的官方总统推特账号上发布了他的哀悼影片，称赞安倍以巨大的勇气和胆识为国家服务。在前来吊唁的国家领导人中，台湾副总统赖清德因为台海的紧张局势和他的身份尤为引人注目。虽然他以家属亲友的身份进行私人访问，加入了哀悼者的行列，但仍然被视为是台日断交以来赴日层级最高的台湾政府官员。日本产经新闻台北支局长此坂明夫亦认为，这次势必引来中共的激烈抗议。虽然北京至今未有动静，但中共官方媒体已经显示出心理不平衡。环球时报旗下的微信公众号补一刀就发评论，贬低赖清德是台湾省副省长，以求心理安慰，并说安倍就好像鼓励推动日台关系的总后台。中国网友亦愤怒地说，日本明显违反一中原则。另外，日本政府这次给予赖清德访日签证，令他得以总统特使身份赴日，更是引起各界热议，被认为是日台50年来最大的外交突破。台湾师大政研所教授范世平甚至称赞岸田文雄超越了安倍晋三。他认为现任首相岸田文雄领导的自民党在参议员选举中获得大胜，此举显示出他不太理会中共的反应，亦不怕得罪中共，而且比安倍更加挺台，同时亦反映出日本社会的主流民意。范世平仲指出，中共国家主席习近平一直想要名正言顺访问日本，如今却被赖清德抢先一步，情何以堪。在拜登和习近平被传出将举行对话之际， 中国外交部长王毅11号在耶加达的东南亚国家协会 ASEAN 演讲时声称，他日前和美国国务卿布林肯会面，提出了美中在亚太地区共存的蓝图。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汪文斌亦附和说，美中双方应透过外交途径共同商定，营造有利条件和气氛。据彭博社报道，王毅说他非常郑重地告知美方，双方应考虑探讨建立亚太地区良性互动规则，共同维护开放地区主义。中共方建议规则包括支持东协中心，维护现有区域合作框架，尊重彼此在亚太地区合法权益，以及为该区域提供更多公共财，促进稳定。中方官网声称，双方过程中交流全面、深入、坦诚、高效，沟通非常充分。当外界推测中共想借此表现积极态度缓和关系时，却注意到王毅在这边描述蓝图，另一边又半威胁地提醒东南亚国家别沦为特定强权的棋子，介入不必要的利益矛盾和冲突，开始针对美国近来联合理念相近的盟友共同抗中之举。中共这种两面手段的效果在亚太的另一岸显示出来了。就在王毅讲这番说话之后，南太平洋传出了岛国基里巴斯将退出太平洋岛聚论坛 PIF， 一些成员怀疑是中共对基里巴斯使用利益甜头加威胁起了作用。新西兰梅西大学 Massey University 资深讲师鲍尔斯 Anna Powles 分析，虽然现在还不知道中共在这个决定上扮演什么角色，但可以确定的是他能够从孤立的基里巴斯手中获得某种特定的好处。而中共的把戏似乎已经被美方看穿，美国联邦调查局 FBI 局长克里斯托弗雷 Christopher Wray 日前再次强调，美国和他的盟友正在集中全力因应俄乌战争之际，必须谨记中共对各国的渗透野心才是最巨大的威胁。金融时报报道，克里斯托弗雷这个月初访问英国期间亦提及相关议题，试图唤起全球的戒心。他说，我们希望向彼此确认，从各方面来看，中共都是最巨大、最广泛、最全面和长期持续的威胁，必须铭记在心。路透社报道，太平洋岛国领袖这几日正举行会议，讨论如何寻求更多的国际支持和资金，以及防范中共企图加强和整个地区安全关系的野心，亦将讨论北京试图和该区域十国签署但遭到反对的更广泛区域贸易和安全协定。中共不仅派军机军舰对台湾进行骚扰，还采用灰色侵略的手段来实施干扰。有消息指出，目前中共正刻意在台湾水域盗采海沙。专家认为，北京用这种做法来双重胜利，不仅可获取珍贵的沙石资源，更可以骚扰台湾，迫使台北将财政和军事资源用于海岸警卫队。过去几年内，马祖群岛附近海域聚集了大量的采沙船，他们蜂拥而至，在属于台湾的水域内拿走台湾的沙石。中国缺乏大量的沙石，已在很多城市建造摩天大楼。7月11号，美国企业研究所资深国安专家伊丽莎白·布劳 Elizabeth Broad 在外交政策杂志上撰文指出，中共盗沙是一项狡猾的行动，不仅掠夺了台湾最宝贵的海洋资源之一，亦为台湾带来了巨大的开支和海洋环境的恶化。近年来，为了因应中共的盗沙行动，台湾计划增添12艘海上巡逻舰，仅仅这些船舰就花费了近4亿美元。2020年，台湾从它的水域驱逐了近4000艘中国挖沙船和运沙船，比起2019年暴增了 5.6 倍。联合国环境专家维尔彭指出，沙石是仅次于水的最常用资源，在过去的4年内，中国使用的沙石比美国在上个世纪使用的重要多。据全球沙石信息网 GAIN 的数据，近 40% 的沙石被中国独自占用， 但是世界上没有无限的砂石供应，过度的采砂正对环境造成伤害。事实上，中国已经通过采砂损害了自己的环境。中共当局曾经试图禁止在鄱阳湖采砂，但禁令没有坚持下去，令这条重要的水道在生态上遭到破坏。专家布卢称，台湾观察家通常监测中国的活动，以寻找军事侵略的迹象，他们亦应该监测采砂船，因为挖砂者正在进行伤害。他指出，此举是中共政权的灰色侵略 Gray Zone Aggression 的一部分，不具有军事性质，规模亦不足以让目标国做出军事反应，但仍非常有害。就在中共当局采取各种手段强迫国人生育两胎三胎仍然不能如愿之际，在7月11号的世界人口日，联合国发布了2022年世界人口展望报告，预测到今年11月15号，全球人口将达到80亿，而印度将在明年取代中国，成为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联合国经济和社会事务部预测，世界人口总数将在2030年达到85亿，2050年达到97亿，50年后全球人数即将来到105亿高峰，直至2100年都将持平在这个水准。从1987年7月11号全球人口总数达到50亿之后，联合国就将每年的这一日定为世界人口日。据统计，中国是世界上生育率最低的国家之一。尽管当局在2016年正式放弃一胎化政策，但生育率仍然持续下滑，在2020年降至平均每位妇女一生中生育 1.3 个孩子，2021年进一步降至 1.15， 这个数字不仅低于美国和澳洲的 1.6， 亦不及日本的 1.3。 不仅生育率低，中国的结婚登记数字亦不断减少。据中共民政部今年的数据，2021年中国结婚登记是 763.6 万对，是自1986年开始公布结婚登记数据以来的新低。中国新生婴儿数量正以惊人的速度下降，这讲明中国的人口红利不仅即将消失，人口结构亦将发生巨变。联合国报告中写道，预计中国最早将在2023年经历人口的绝对下降 Absolute Decline。 该报告预测，今年印度人口将达到 14.12 亿，中国则为 14.26 亿，明年印度人口就会超过中国。新冠疫情一波未平一波又起，继 Omicron 的变异病毒株 BA4-BA5 在国际迅速扩散之后，日前又传出 Omicron 有一种新的亚变种 BA275， 对于接种疫苗产生的免疫力具有逃脱能力，目前亦在11国出现确诊病例。外媒报道指出，这种新型亚变种在国际间扩散，印度、美国、澳洲、德国、英国、加拿大等国都发现了确诊病例。虽然目前仲不清楚 BA275 是否会引发比其他变体仲要严重的疾病，但根据梅奥医学中心临床病毒学主任宾尼克指出，虽然目前尚不确定 BA275 的传播率是否会高过 BA5， 但目前在印度，该变异株的传播率正在呈现指数级增长，并强调该变异株有能力避开接种疫苗所产生的免疫力。 Helix 传染病部门主管 Shishi Lu 则警告，目前在病毒监测水准较低的地方都陆续发现 BA275 确诊病例，他认为这是病毒散播的早期迹象。这一节的新闻报道完毕，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点赞、订阅和分享，这也是对我们很大的支持。多谢收睇，我哋下次再见。